我们前一部分聊到吃的时候，陶老师已经提到随园食单啊，就提到一个大吃货袁枚了。他当初写的这个食单这个菜谱当中分得很清楚的啊，素的荤的瓜果类的还有鱼蛋禽类都分得很清楚。包括还有伊尹，就山海经当中反复提到这个中国的厨师的老祖师爷，他也是厨艺很高，而且他讲到以鼎调味，调和五味，就把这个治国的理念也加在这个当中，和老子后来说的是差不多一个殊途同归的一个意思。
过去呢，我们读文学作品，我们都是看到的是诗意啊。那么实际上明清以来，我觉得开始接地气。那么就从明清开始，从小说所谓的这个小品文，文人介入食品，介入烹调，他不一定自己会做，实际上这是从这个品尝的角度来看。
《红楼梦》
对《红楼梦》啊，还有这之前的《金瓶梅》，实际上我们就像生活百科全书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生活。觉得跟我们现在真的倒是蛮像的，读《红楼梦》读《金瓶梅》读这些东西啊，更给我们揭开了一种人生、这个、
觉得更烟火气一些、接近人间烟火气。
但是呢，它也是文人角度来看这个生活方式的，
就你如果从更高远的非迹考古的模式看，中西文化都有相似的进展的轨迹，就西方一直到中世纪逐步走向人性化，走向现代化。其实中国应该第一个书信时期是在魏晋时期，但是到了宋以后接地气，烟火化，也就是人类开始竟然把吃喝玩乐当作一种很重要的生活模式，就人开始重视人，作为他的
以人为本了，
也就以人为本的真正的贯穿到生活里面去，这样才有了大批的以描写吃喝玩乐的，描写食色性的进入文化里面，这里面呢才产生了《红楼梦》里面那么精致的描写吃的东西。
对，它这里面就提到就是有一次叫品味。
除了这些，我觉得作者他有这个偏好开始更趋于人间烟火，我觉得其实作为读者来说他也会有选择性的去看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人看《水浒传》看到的是36天罡72地煞，但是有的人他更多就比如说看到孙二娘的包子店还有武松来两斤牛肉给我筛一碗好酒，在这个当中大家可看到哇一割就割两斤牛肉，跟每个人看到的点他还真不太一样。
举两个例子，就是《红楼梦》里面的两个食物，我主要想举这个例子呢，说明贵族之家的饮食如何的结合了两个文化审美，一个呢就实践和功夫，所以这个菜的高贵有的时候不完全在味道，而在它里面的含金量，就是含时间量，就是中国人说的功夫，第二个就是它的难度。这两个加上去，也就是说是贵族之家特有的。第一个浅说大家很熟悉的茄鲞，《红楼梦》里面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各种新奇的看了，然后呢贾母叫王熙凤呢煎两筷子茄鲞，就茄子给他吃，刘姥姥吃了以后就是不认为这是茄子，说好像有点茄子味，然后他们说就是茄子，
再吃一口，
那如果这么好吃我们就种茄子了，不要别的了，但是怎么做你教我，我也来学。王熙凤就微笑地告诉他怎么做，他说呢要把刚刚下来的茄子去了皮，就用它的肉切成丁子，然后呢要用鸡油炸了，鸡油炸了以后呢还用鸡脯子肉，就最好的一块嘛，又是活动的又是肥美的，加上香菇、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各式果子都切成了丁，再用鸡汤煨干了，还一道步骤将香油一收，收这个字用得好，
对，
我想要这个
收浓缩了，
就
把它
这个收这个字我可能体会不到，我想有的真正的美食家他能知道好处。最后呢还要用糟油一拌，用瓷罐子储存了，
把它封起来，
等到吃的时候呢挑出来一部分就着鸡爪子吃。所以整个这个哪儿是吃茄子呢，是吃过程，是吃搭配，是吃繁杂的各种各样的调料，
吃的是个品味。
那这个我觉得倒不同意思啊，就是这个吃的人没参与这些过程，这个准备的过程长，就是说、
我讲的这是贵族之家，不是让你本身小民老百姓来分享吃的过程的快乐，他是要给你看他的豪华。
对。
第二个呢，我讲的典型的是说花时间的那种有难度的，那就是冷香丸。冷香丸虽然是一种药，但其实也是一种食物。
是，
我想很多人可能记得，这个难度就大了。要春天的白牡丹，12两；要夏天的白荷花，12两；要秋天的白芙
蓉，
12两；冬天的白梅花，12两。然后呢，碾成末，然后配上什么呢？
雨水
节的
雨水，
12钱。 白露节的露水十二钱，
嗯，
霜降节的小霜十二钱，
嗯，
这个小雪天的
小雪
十二两，加上蜂蜜白糖半老，
还得埋在梨树下面
制成这个药丸啊。发病的时候呢，用黄柏汤十二分啊来配。问题在于你每个季节都要准时，
是
过了那一天，那天没下雨你怎么办？
对，
这又要拖一年。
嗯，
就整个上面却体现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叫做功夫，功夫就是价值。冷香丸不仅是难得，也是代表中国贵族文化里面的一个时间价值。
刚才讲到这个吃茄子，刘姥姥当时说的那句话到现在都还记得，就是如果茄子跑出这个味儿，咱庄稼地里全部都种这个茄子了。
我记得刘姥姥被解释过之后，她好像说了一句话，我原话，说跟你这么一说好像吃出点
茄子
茄子味
了。对
对，这好像是。那这个里面我觉得是有没有这种反讽的意义在里面。那《红楼梦》里面很明显的跟《金瓶梅》比的话，它这个区别性非常大，它就是说非常炫耀自己的这种，
我就是一个富和一个贵的差别。你看《金瓶梅》里面主要是什么烧鹅、烤鸡、卤鸭子、酱猪蹄儿，就是很接地气的那种吃的。差别就在石老师刚刚讲"功夫"二字，就像我们刚刚讲冷香丸一样。按道理，我觉得如果是《金瓶梅》当中啊，李瓶儿或者谁，他有这种也是痰盂积在这儿咳不出来了，可能就上个念慈枇杷膏，可能也就算了。但到了这儿，咱们就直接就上冷香丸
了。所以这个语言本身的这种魅力啊，这个名字叫冷香丸，这两个这个本身就是治好三分之一病，名字一提出来已经治好了三分之一的病。
但也要说明《红楼梦》之伟大，它是积累了前人很多人类似随园食谱这样，
嗯，
啊，他们这个精华，而且再把它文艺化了，这真的是一个集大成，一个菜，但体现的包括了中国的饮食，包括贵族之家的审美趣味，包括中国这个时间就是价值的观念，因为中国历史长嘛，等等，所以说这本书是伟大。而且冷香丸这个词就像陶博士讲的，它配薛宝钗是相当的好，薛宝钗有点是红尘中的人呐，某些角度讲要配上个冷香丸就调和了。
哎，刚才除了我们讲的就是吃的高贵，它还有吃相的讲究，有时候还吃的文雅。在上海有个吃黄酒吃螃蟹很有名的王宝和，到了王宝和都知道，就是你要配什么样的绍兴酒，这个是非常讲究的。而且这个吃螃蟹的工具啊，八大件儿，就很多上海的朋友估计也都是很熟悉的。
就吃的最好的能够把一个
拼成一个完整的
螃蟹。
我一直持一种很矛盾的态度，就是一方面我这个美食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里面体现了一种装腔作势，一种炫耀。不过你把资本分，就是说这个经济资本啊，就直接是钱，文化资本啊，社会资本，那么这个实际上它就是代表了自己的一种结合嘛，就是说第一我吃得起，我经常吃，我懂。所以这一套东西里面我最反对的，有一年教这个学生，我说你们看茶这一段啊，你们看看这个
妙玉吗，
妙玉那段、
嗯、
我最讨厌的是妙玉。
嗯，我也不太喜欢
啊，我最讨厌
个
人，就是他刘姥姥他们酒饱饭足之后，他那儿去坐上了、
嗯嗯嗯、
啊，就去喝茶。贾母是一句话，他说我不吃六安，然后呢他又把宝玉和黛玉好像去他的房间、
嗯、
那展示他自己的那个茶具，非常高级的，这个宝玉要碰一碰的不可以。然后呢他就开始炫耀自己那个茶那个水。当然了，如果科学证明沉水比这个新鲜的水要更好，那也可以。但水是有区别，过去我小时候在上海，那上海那个自来水味道那个氯气很重的，然后这个刘姥姥喝过的茶杯她都要
扔掉了、嗯、
宝玉就比较好，所以那送给下人嘛。所以我最讨厌妙玉，以及妙玉现代的代表，以及妙玉的一些人
现在的代表。
我不完全同意啊，
关键是妙玉她自己当时她已经并不是，她还告诉我以前富过，我懂富贵人是怎么生活的、
嗯、哼哼，
你们这些穷人变落后那些，就像现在很多人把自己叫名媛，唱歌的人叫名媛吗？唱歌的人叫名媛吗？富贵人家自己才叫名媛，唱歌人嫁给某高官的儿子以后就叫名媛了吗？扯淡嘛。
对于这种饮食的餐具来彰显一个阶级，咱们从古到现在都有，你看商代的时候用鼎用簋都是有区分的，包括这个去世了以后嘴里含的东西手上捏的东西也都有档次之分。
第一个呢，陶博士看不上妙玉呢，这是他个人审美态度但是无论如何妙玉也是可怜之人，也是一个冰雪聪明但是落到那个下场，他要保护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
嗯，
从同情的角度，就像你既然能够同情动物，为什么不能同情妙玉？从这个角度上，我的第一个，
您觉得是维护自尊？
那维护自尊是通过贬低别人来维护自尊。
他是在那个，
就是反正对扔了刘姥姥的杯子耿耿于怀。
在那个时代，他能做到只有这种办法了。作为一个女子，为了守住自己最后的一丝尊严，这个尊严不仅是这个人格的，也包括他的所谓自认的家底的等等。这个地方我们要站在那个角度，我又要讲了。我们每个人如果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世界就大同了。第二个，我们讲到食物，我先不让你讲，那我先痛快一下啊。
我们把妙玉留到以后可以慢慢聊。
这个在食物这个上面呢，中国人的精细、豪华、奢侈、排场等等，我认为它是一个历史积淀和民族选择的结果。就是说，虽然西方有法国大餐，有意大利大餐，但无论如何，整个西方文化里面，对饮食的关注绝对不如中国，而在中国，饮食甚至可以包括全部的文化，所以中国人对饮食是如此之关注。我们讲的民以食为天，你去看看很多这个饭店的牌子都叫食为天，把这个食提到天的高度，它的含义里面就是中国人认为食物就是一切，我们必须接受理解这个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结晶，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嗯，
所以这种文化有时候是建立在一种压榨，像金字塔一样。所以你这种高级的这种东西也需要建立在鄙视链的基础之上，就是说我用得起，我用过，你不会用，那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差别。
陶老师，我觉得你还是有一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这种态度。总体上，我认为你需要既要同情劳动人民，也要同情贵族，这是我的见解。
吃的文化，包括酒文化。劝吃劝喝酒，这种劝是不是就觉得其实很大一个成分就是为了显示我很热情，就我没有冷落你，我做主人，我尽到了我的地主之谊。
这又牵涉到南北差异，北方的朋友呢就比较热情。你看那个袁枚这个随园食单里面，即便有个戒单，就是你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其中有一些是蛮有道理，比如说你这个餐具要分开来，切过葱蒜的这个东西你是
串味了，
是不能切西瓜的。戒里面其中两戒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戒重酒，就是吃饭的时候大量的喝酒，他说认为影响对菜品评。另外呢，他看不起吃火锅，戒火锅。这种对客宣等艺术可言，且各菜各味有一定火候，一问一服，一彻一天，吮吸难察，就是从这个精细的角度，这个我也同意，所以不要请我吃火锅。
谁讲的请
你吃饭吗？那么下面一点他讲的戒强让，他说志具宴客礼也，然一肴机上礼平客举足，金肥整碎各有所好。他就是说劝菜啊，也不要劝，让他自己吃，
劝自己喜欢的。
那酒呢也是，实际上也应该也是这样，他有一点雅士的这种。那这个劝酒我蛮理解的，因为我读的扬州的学校，那么他有同学是从更北的地方过来的，我每次到那儿，我被劝酒我觉得很高兴。我的好朋友什么在泰州啊，哎，他们那儿喝酒那是先一大杯
啊，
然后再小杯，就显示出自己的一种好客
热情。
那是真的是好客，因为这个在食物不足的时候，酒是中国的粮食，
酒是粮食的精嘛，
那就是请你喝酒，就是说跟你分享。
不是工业酒精对的，首先说明。
那是后来，那这样的传统应该理解。但是至于说有些人逼这个女同志喝酒，趁机占点便宜，那这个要送到派出所去举报。
你怎么见过这些事情？那个档次不是贵族啊。这个他讲的劝酒呢，其实我讲了，就是说可能流行段子里面是属于最多的一类。关于如何劝酒啦，酒桌上的种种表现啊，不仅是劝酒，其实劝菜这个对于西方同胞是不太认可的，因为以前可以去忙着给人家夹菜，而我们后来慢慢现在不多了。但有一个我估计你们两个比我小一些啊，没见过的，有一种劝饭，我们小时候见过，就在结婚的这个宴会上，有几个能干的媳妇呢，叫压饭，就是她装了满满的一碗饭，站在你背后，你也不知道。看看你吃完了，他突然一下子扣到你饭碗里面，这个本领要相当高，要非常能干的媳妇才做得到。这种压饭也是在贫穷年代为了表示自己极其的好客才出来的，和劝酒是一回事。
我的这个亲戚很多都是上海的，周围中国的有时候一种误解，到你家这碗又那么小， 饭没吃饱，这个外地的朋友有时候产生一种误解，上海人是
本人开玩笑，一条鱼吃三顿，头吃一顿，身体吃一顿，尾巴吃一顿。
那倒也不是的，上海人就是说我平时我也吃这么多啊，我也没想到你能吃那么多，对不对啊？那我你吃饱了吗？中国人是这样的，我们要三劝的，对吧？吃饱了吗？吃饱了，再来一点。哎，真的吃饱了，那就算了。那你第三次要劝一下，那一定再来，这就对了。
这个其实给我留下过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哈，一直记到现在。小时候到大妈妈家去吃那个油炸大排，我特别喜欢吃那个蘸辣酱油，因为小时候饭量特别好，我喜欢吃肉，我一口气就吃了两块大排。当我把筷子伸过去夹第三筷的时候，大妈妈一下用她的筷子夹住了我的筷子，哎，这个不要动，这是帮外公留的，你已经超量吃了一块了。后来我自己每次炸大排的时候，我就要多炸几块，我再也不用这个尴尬了。
就是这里面刚才陶博士呢有一点微言大义的批评上海人
啊，没有没有，我就是互相理解。
总体上呢，我们经常的时候是以北方人的豪放豪迈来鄙视南方的这个杏花春雨，这么多年来好像形成这个习惯，直到今天。但我依然认为上海为代表的这种精细文化，这种谦让，这种平和，这种现代化，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一个目标。
像我们在家里吃饭吧，你说是十分就是满饱，我又说经常会把自己吃到十二分饱，但是我爸爸他再好吃的菜一定只吃到七分饱。他倒真不是说觉得我自己要小气怎么样，他吃什么东西就是再好吃的他也定吃到七分饱他就打住了。
对，节制也是一种美、啊、
对对对，就是像我就没有，我就一定要吃到十二分饱，我就觉得一定要把自己吃的就四肢酸软无力，然后瘫在沙发上那种感觉特别舒服。
吃的饱和不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和胀是两个概念。
我导师请我们几个研究生吃饭，他们俩现在退休那么多年，七八十岁，两个人都在食堂吃饭，但他们会做。那天请我们吃的，他这个甜一道咸一道，最后你自己觉得饱了是吧，哎，又一套不同的味道又上来了。我一个同学现在在浙江大学做教授，他到了楼下就吐了，
吃
太
多
了，太多
了，还有这种情况。
这个他也姓陶。
刚才我有一句被谢欣有点惊讶了啊，他说我吃饱了我知道个感觉，吃胀了也有过，他竟然能吃饱的
四肢酸软
无力，这么能吃到这个地步。
经常就喜欢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就是饿到扶着墙进去，然后撑到扶着墙出来，我就只有两句话的感觉。
也是我们这个对待这个非常热情的主人，就是我是经常这样讲，就是说嘴里面还能吃，肚子里已经拒绝了，
也眼大肚皮小。
是不是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普遍的来说，我们中国人吃东西比其他民族吃得多，就大致来说至少比西方人好像吃一点就够了，
不一定，
我们要吃很多，好像是
德国菜、
猪手、
大猪蹄、
大猪肘子、
啊、那个名人那里
举了一个德国，不能代表西方。
匈牙利、捷克那一代都是差不多。
对，我那个我以前一个同事，他是捷克的匈牙利人。那我们每次到他家吃饭，那要注意的，主菜吃的时候不能太
多，有节制的吃。
那后来还有东西上来的，
对对，还啤酒，而且啤酒品种特别多。
我们交流说，他们也吃那个动物内脏的。
对对对，他最后有酸菜给你开胃，就吃太腻了，吃点欧洲酸菜，然后再上大肉。
理论上讲，农业民族一定吃得更多，因为他当年是吃瓜果蔬菜，他这个相对来说没有这个动物的脂质分含量高，一定会吃得比较多，这个习惯，这是我的看法。
你看我一说的吃这么眉飞色舞的哈，无论是古今无论是中外，大家对这个吃啊都是很感兴趣。你看现在这个美食节目好火，你看我们 SBS 的美食节目吧，每天多少人看，然后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海外办的这个厨王争霸赛，之前大火的《舌尖上的中国》，为什么现在这个美食节目这么火呢？大家都特别爱看，而且喜欢半夜三更折磨自己去看。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问题。
你喜欢看美食节目吗？
因为我对吃、对食物的烹制毫无知识。
那石老师喜欢看美食节目吗？
其实我看美食的时候就变成看文化了。比如他很多解说词很漂亮，比如他很多讲的儿童时候的食物，带起我们对故国文化、故乡的一种思念。可能在我这儿食物已经退化了，一种菜我能吃半年，就是吃货的最低层次。
陶老师呢？
我不太看西方的这个美食节目，因为我觉得他那个
不合胃口，
我不太懂。有部电影李安的那个《饮食男
女》，饮食男女，
饮食男女，哎，我觉得还蛮好看。
那个朗雄做菜
啊，对对对，那是他做的真蛮有那个意思。而且我们实际上普通人啊，对高级的厨师，就是高档的东西，实际上有一种好奇心。 就是说五星级宾馆大厨应该是怎么样的。饮食男女他自己做家宴对吧，自己三个女儿叫来吃。
冬瓜盅
啊。冬瓜盅啊。一开始那杀鸡那个西方人不知道怎么能接受的，牛啊那个场面。那这是一个，那我自己以前看过一些节目，我小时候看的就是讲这个中餐厨师啊做的一道菜，实际上就是这不就跟读小说一样的这种感觉吗？你自己并不是在吃，但是我在用我的想象阅读和观赏来满足我吃的部分。这个说的不好听一点，是不是跟看明清色情小说的这种感觉？过去我们没看过《金瓶梅》，
还是你看得多？
过去没看过《金瓶梅》，对吧？那就看这个书的人未必就是说他自己没有性满足，就是看电视的人，说不定他就是在追求一种拓展自己的这种
拓展知识。
不，拓展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我自己不是每个东西都是我伸手可及的。那就是说我看看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方面就有兴趣嘛。
不怎么好出词了吧。
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哈，因为我喜欢画插画。我原来在上海一个同事说，你能不能给我画一幅唐伯虎的春宫图。哎，这个人是个特别一本正经的人。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人看去这么正经，干嘛叫我给你画插？这跟正经不正经没关系。他说我就是喜欢看插画，但是我唯独没有过这个，我只是把它作为一种，我没有过这个画，我要一幅。我觉得其实可以理解，就刚刚陶老师讲的，把我的这个范围扩大，领域扩大。
对对，就是我们一般人看到的、听到的和做到的都是有限的。媒体过去是这个文字，现在的媒体扩展我们想象。我小时候我住在一个老师家里，他是体育老师，他有个朋友呢是厨师，那厨师是出过国的。他们谈了很多，我记得就有一个印象，他讲的那个全鸭，那是70年代啊，他说那个鸭子把那个骨啊全部都去掉，还是一个整鸭端上来吃。这就是听一个关于食品的故事，谈一个食品的故事，那么还有人拍关于食品的事情，当然是满足你的这个欲望。
我们三个人都是从不同的方面，石老师从文化的方面，陶老师觉得扩大了知识的容量，那我觉得我就是最简单粗暴的吃货，我就是每次看那个《舌尖上中国》跟别人不一样，我就是拿笔记下他的菜的做法。
我就是说呢，这些大火的饮食类节目啊，一方面说明我们有的吃了，也喜欢吃了，是好的。但就像你讲的，还是有点粗暴，完全是煎炒烹炸的这一套啊。其实近代就像陶博士说的，袁枚以后等等，很多文人在讲吃的时候往往故意清淡化，就不是过分的来讲具体的一种美食，包括刚才讲的茄子它的做法和冷香嘛，以及周作人他更多的谈饮茶之类的清苦，茶里面的悠久的岁月的感觉。还有王曾祺他是写吃的，
散文写非常
好。然后还有文革里面刚刚出来了两个右派作家，陆文夫写过一个吃的，我最印象深的不是吃了多少，而是说他最好的一道食物是一碗白水，因为他吃的太撑了，就那碗白水煎的鲜美无比。所以我刚才也说到，在中国文人谈饮食的时候，往往更多的趋于清雅、清淡、难度甚至神奇。如果是冯骥才他们来写，一定是写出里面那些让人惊讶的东西。就像以前我们听说西汉鲁国亲王到了中国吃的那一碗鲤鱼全部是鲤鱼须做起来的等等等等，就带着一种传奇的故事，或者传奇或者文人的清雅。而今天的饮食节目基本上是粗暴的照搬，就是把厨房搬到荧幕上去了。
石老师的观点我要来提一个反对意见。从王安忆讲上海菜，他一直用一个词叫浓油酱翅。
浓油吃酱。
浓油吃酱。那就是讲上海普通人的饮食。实际上你从浓油吃酱到清雅，那实际上是一个过程。就是说你地主家 大鱼大肉吃多了嘛，自然要讲究食品的这种原来的这个本味。那讲舌尖上中国它是很多样化的。我看到有一句蛮有意思的，就是农村里面办那个村里面一大桌，村里面就是一个
就是在外面摆
摆的，这蛮有意思。农村过去这个盖房子啊，你不是没见过上梁啊？我经过的，我有一次看他们，怎么就吃的是冬瓜汤啊？那个时候是比较穷的那个时候，这里面也是文化，它是一种社群交流啊。坐在这个露天之外，七大姑八大姨，
浦东一些乡下嫁姑娘的时候就邀请大家，我还曾经去吃过，回来的时候每人还拎浦东的猪肉皮，还送两桶油，很亲切的。
这个陶博士呢，我基本上觉得我们两个定位比较清楚了。我觉得你呢基本上是代表农民的儿子。我虽然不是贵族，但至少破落贵族的气派。就饮食，我讲的民以食为天，饮食在中国就是天大的事儿。 所以历代帝王凡是不抓农业不抓粮食的他都不怎么会成功。我们说连老子这样的高人他都把比作治大国如烹小鲜，
无为而治。
烹小鲜就是说就像炒小鱼一样，你炒多了翻多了它就会烂掉，也就是符合他的无为而治的思想，也就是这个当代的政治策略吧，也向人民先富起来然后再提高精神文明。
我的想法就是吃什么代表你从哪里来。那我们讲了生煎馒头啊，那就是上海人，你知道什么是云片糕啊，你知道什么是烟都鲜，那我们就会开始变得亲切，开始变得交流，那就告诉我们我们都从哪里来，我们的胃是一样的，别的地方可以放一放，在吃上面我们找到了共同点。
我觉得今天就谈话非常高兴的，我就最后记住最清楚的是石老师特别喜欢吃泡姜，然后请陶老师吃饭的不要吃火锅。